这个刘荣啊，诓了和珅这么一跪，他呢回家睡觉了。晚上啊醒了觉，又一琢磨上了，你和珅不是爱亮份吗？嗯，我让你亮，这一次还不成，还得啊再想个主意。对，我呀这么办。第二天呢早朝，这个刘荣啊往这个品级台前呢这么一跪，臣刘荣见驾，参见吾皇万岁。乾隆一看，刘爱卿有何奏章啊？启奏万岁，臣上朝之时走在街市之上，见八旗兵丁甚是苦寒，食不充饥，衣不遮体，请我主万岁圣明裁决。那意思呢，您呐给想个主意，救济救济八旗的兵丁。乾隆一听，心里话说不对呀，我封你八旗副都统，是让这和珅管着你呀，省得你见官大一级呀。怎么着，刚当上副都统就给八旗兵丁讨赏，那就算八旗兵丁真的这么苦，你也得跟和珅商量商量，你一个人来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夺权夺事儿，好嘞，那我再问问吧。刘爱卿，听你之言，这是为了八旗兵丁讨赏啊。乾隆心里话说，我问完了你啊，你要是随口答应正是，那我就打你一个。多事夺权，多事夺权怎么样，降级罚俸啊。要是换别人准得啊顺口答应说正是。这刘荣多机灵，一听就明白了。等这个乾隆问完了，刘荣说了，启奏万岁，臣并非给八旗兵丁讨赏，并非讨赏，那你说这话干什么呢？为的是江山社稷，唯恐我主江山不牢，社稷不稳。他这么一说，乾隆当时就火，胡说，我大清定鼎以来，各国是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版图也不在元朝忽必烈之下，我大清怎么会江山不牢，社稷不稳呢？啊，万岁，您说的不错，可如今八旗兵丁食不充饥，衣不遮体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那外国使臣到了咱们中国，一看我大旗兵丁这么样的苦，必然是军心涣散，不堪一击，他们就会生这个侵略之心，挑起战端，犯我疆土，残害百姓。如果让八旗兵丁穿暖了吃饱了，每天抡刀舞剑以壮国威，外国使臣看了之后怎敢轻视中华，臣实在是为您的江山社稷着想。乾隆一听，哎呀呵，你可真能说呀，明明嘛来讨赏，还是说为我好，怕我的江山不牢，社稷不稳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八旗兵丁要是衣冠整齐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哎，这玩意儿也确实有好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看在你的面上，赐给八旗兵丁两个月的恩赏，下殿去吧，谢主隆恩。可是啊，他说完这个，刘荣不走，紧跟着又说了，万岁，臣还有本奏，还有本奏，臣乃八旗副都统，享内和珅乃是八旗正都统，八旗兵丁食不充饥，衣不遮体，正都统他能不知道吗？为什么他不上殿讨赏呢？长此下去岂不是有意官逼民反吗？皇上一听，啊，对呀，哎，这和珅这东西太可恶了，你是正都统你不来讨赏，让刘荣这个副都统来讨赏，刘荣你下殿吧，宣和珅上殿。这刘荣一听啊可就走了，把这个和珅叫过来，这个乾隆啊是狠狠的训斥了他一顿。哎，您说这和珅啊挨了一顿啊窝心的训。这个刘荣呢下了殿之后说干嘛去了，回家睡大觉去了，把这个赏啊讨下来他是没事儿，和珅呢可就忙活上了，到这个户部领银子，点这个花名册，发放军饷，这都是正都统的事儿，他得顶着。 刘荣呢回家睡觉了。这和珅呢忙了一天一宿没睡，说到了第二天，这刘荣啊到了品级台前这么一跪，又说上：“臣刘荣见驾，参见武皇万岁。”乾隆一看，刘爱卿有何奏章？刘荣啊还真拉得下来脸啊，还是昨天那一套，启奏万岁，臣上朝之时走在街市之上，见八旗兵丁甚苦，食不充饥，衣不遮体，请我主圣明裁决。皇上一听，怎么又是一套啊？合着这哦，复读机 MP3， 你昨天不是来了一回了？我要再一问他，他又告诉我了：为大清的江山社稷，恐怕江山不牢，社稷不稳，麻烦半天还得依着他啊！得，干脆我甭跟他倒这麻烦了。昨天头一次，今天是第二次，有再一再二，可没有再三的，他也不能再三了。对，好，朕看在你的面上，再赏八旗兵丁两个月的恩赏，下殿去吧，谢主隆恩。这刘荣啊下了殿回家睡大觉去，和珅呢接茬的忙活，户部领银子点花名册，发放军饷，又是一天一宿没好好睡觉。这和珅呢光受累还不算，还得挨着骂呢。说怎么挨骂呢？点花名册领银子时，有这个兵丁啊跟这个兵丁啊俩人说话，哎，我说你瞧咱们这头啊。旁边这位一听，哪个头？嗨，辣头啊。哦，你说和珅呢？嘿，和珅呢正好站在他们俩身后，他们俩当时没看见呢。和珅心里这个气呀，堂堂的八旗正都统，背地里竟有人叫我外号，刚要发作，一想啊，我别忙，听见他们俩说什么。哎，我说怎么着，兄弟，这辣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八旗正都统让他当，咱们算倒了霉了。你看人家刘中堂多好，人家刚当上八旗的副都统，就给咱们讨下四个月的这个银子了。你说说这辣头和珅他干嘛吃的？嗯，多可恨。那么这个辣头还是啊，打气死风灯最好。和珅一听啊，你说我这骂挨的多窝心呢。哦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我说的呢，不年不节的，皇上赏什么银子，感情是罗锅的毛病。好嘞，你个刘罗锅，你去讨赏也得跟我说一声，你买了好也不要紧的，你让我受累，这受累也没关系，挨说，挨说呀还不算，背地里我还得挨骂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行嘞，咱呢，哎，明儿见。到了第三天上早朝，和珅呢早早的跟这个朝房这等着，怎么了？他怕刘荣啊再上殿奏上一本，等着等着刘荣来了，和珅过来啊一点头啊，刘中堂早啊。啊啊，不不，今儿啊您早。我说刘中堂，我想啊跟您谈点事儿，您看行？哟，我说怎么着，和中堂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。他是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呀并不是说我呢是个正都统，您呢是副都统，我看不起您，我绝对啊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呢，如果您要想给啊八旗的弟兄讨这个赏，您呢得跟我商量商量，研究研究，咱们俩呢一块儿上殿讨赏，这多好呢，这样呢我也省得挨骂呀，我让这个八旗的兵丁挨了一通子骂，说我不管事儿，您呢落了个好人缘。这话呢又说回来，我和珅呢也不是不管八旗兵丁，到了时候我就该啊讨赏。说什么时候？每年啊这个冬至这一天呢，皇上不得去这个天坛祭天庆，这个时候呢皇上啊头一个穿上这个貂褂，然后呢文武百官第二天也跟着穿这个貂褂，这你也知道，冬至这天啊他冷啊，皇上呢从这个天坛回来，我给这个八旗兵丁讨赏，皇上啊穿暖和了，八旗兵丁怎么办呢？说这阵啊再讨赏， 我是不管吗？如今您先讨了这个赏，等到这个冬至，您说我还讨不讨啊？您说我说的对不对？要是搁别人，我跟您说，就这一片话就能啊被问住了。这刘荣可不是这种人的，要想把刘荣问住了太难了，他呀不听这一套。哦，何中堂，我也没说您不管，您的意思说是等到冬至那一天再讨啊？对呀、啊，到冬至那天我讨赏，都是啊多讨。您这两回啊，这才讨四个月，这怎么算呢？刘荣一听，何中堂，听您这话音儿，我讨赏，合着还是讨少了？那是，他当然不多呀。要是到了冬至那天，您讨，真格的何中堂，您能讨下多少来？我
给这八旗兵丁，讨半年的恩赏。
其实啊，和珅呢、啊，这叫什么？吹牛，说大话，从来呀、啊、就没讨过半年的，没这个规矩。每年呢、啊，冬至这一天讨一个双饷，也就是两个月的，一年呢、啊、就这么一回。说个白话，关一个双工资。如今呢，刘荣啊已经啊要了四个月的，这就比过去啊多了。和珅呢故意拿这大话呢唬这个刘荣，说是讨半年的。刘荣啊看着和珅，和中堂，那不要紧呢、啊、我跟您这么说吧，您看见没有，昨天呢我给八旗的弟兄讨了两个月的赏，这个不算。前天呢我讨了两个月的赏，也算白饶。除去这四个月之外，今儿个我上殿，我再给八旗兵丁讨半年的赏，您看成吗？和珅一听啊，心话说，罗锅 A 刘罗锅，你可要倒霉催的，我这是阴你，哪有给半年的时候啊？你讨下这四个月的赏，还指不定怎么说的呢，把这皇上绕到里头了，再去讨半年的。行了，这回皇上一生气，到时候打你个多事，就够你啊喝一壶的。这么办吧，我呀再拿这话激他一下，僵他一下。刘中堂，好，我呀赞成您。怎么着，前天的昨天的讨的赏都不算了，今儿个嘛，您要是上殿再给八旗兵丁讨下半年的赏，我刘荣呢，咱这么着，半年做官的我不要俸禄，算是给啊皇上家扛扛活，光吃饭我不要工钱，咱把这半年的俸禄跟您讨下来的那个赏一块给这八旗兵丁，您看怎么样？刘荣一听，行啊，可以啊。啊，不，我说刘中堂，话是这么说，您要是讨不下来这半年的赏呢？刘荣一听，讨不下来，讨不下来，我刘荣这半年不要俸禄，把我这个钱赏给八旗的兵丁，行了吧？行嘞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击掌得了。哎，来，哎，不过，何中堂，咱可这么着，我讨下半年的，您是不要俸禄，比方说，我要讨下一年的赏，您又该怎么着？嘿，这可是斗气儿啊！和珅心话说，什么讨一年的，半年你也讨不下来呀，你还要一年的，你倒霉不倒到家，你是不死心呢，你是倒霉催的。什么刘中堂，你讨一年的赏，咱这么着，你讨下一年的赏，我和珅一年不要俸禄。好，讨不下来一年的赏，我刘荣一年不要俸禄啊。对，俩人呢、啊、打赌机场，刚击完这掌，就听见奏事处那儿喊上了，圣上传旨，有本出班早奏，无本卷帘曹散，请假还宫啊。臣刘荣有本。皇上在养心殿一听啊，得，他又来了，来宣刘荣随旨上殿。刘荣随旨上殿呐。刘荣啊到了这品级台前，往这一跪，臣刘荣见驾，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乾隆这个气大了，可是又不能不问。刘荣， 金剑怎当要有何奏章啊？
这刘荣啊，也不嫌贫，也不嫌俗，启奏万岁，臣上朝之时，走在街市之上，见八旗兵丁甚苦，食不充饥。皇上一听，别往下说，别往下说。要是你看见八旗兵丁甚苦，食不充饥，衣不遮体，请我主圣裁，是吧？又这套词儿，我都会了，知道吗？我都会背了。我你贫不贫？像这样，皇上就应该啊这么说好了。刘荣啊，你已经啊给八旗兵丁讨了四个月的赏了，再讨啊我也不给了，你下殿去吧。哎，你把他轰下去不就完了吗？可是这乾隆啊，他没这么办，他要跟这刘荣啊说道说道，您这不是倒霉催的吗？你跟他说，你能说得过他吗？说着说着就得让他呀给你绕进去，乾隆啊还得非得说。刘荣，朕不是不给你的面子，你想一想，你刚当上八旗的副都统，连着三天来讨赏，就这三天，你给八旗的兵丁讨了多少赏啊？有一有二，有再一再二，你可没有再三的，多的没止啊。前天来了，我给了两个月的赏，昨天来了，我又给了两个月的赏，今天来了，我再给两个月的赏。难道说我得给八旗兵丁半年的赏吗？啊，谢主隆恩。跟着刘荣啊蹦蹦蹦就磕头啊。乾隆一瞧，哎，这恩怎么谢得这么快？等会儿，刘荣，我问你谢什么恩呢？谢万岁，您说了赏给八旗兵丁半年的银子啊。啊，我多的说了，您这不刚才说的吗？啊，刚说的，我刚怎么说的？万岁，您不刚才说了吗？前天给俩月的，昨天又给两个月的，今天再给两个月的，就得给半年的赏啊！您这不是赏八旗兵丁半年的银子吗？
嗨，
我是打个比方，说着玩儿。万岁，君无戏言的，您说着玩儿不行，您要是说话不能不算呢。如果说您说话不算，那明天我们说话可全不算。皇上一听啊，算算，好嘛，不算，明儿我说什么不算什么，那还不得反了吗？算是算了，这半年的银子没了。好，依着你，半年就半年，谢主隆恩。哎，我刘荣，你又谢什么恩呢？谢万岁赏给八旗兵丁一年的银子啊！我多森说赏一年的银子，您说了依着你半年就半年啊。是啊，半年就半年。万岁，半年就半年，半年再就和尚半年。万岁，俩半年是多少？皇上一听，俩半年是一年呢。谢主隆恩，哎，和好，更瓷实了。行行行，一年就。皇上没敢往下说，说怎么呢？一年就一年，那就二年了。刚说半截，一琢磨不对劲儿，又咽回去了。一年就你下殿去吧，派这刘荣啊给轰下去了。刘荣啊下了殿，到了朝房，见着和珅、和中堂，我可给八旗兵丁讨下一年的赏来，您怎么办呢？和珅一听，那我白干一年吧，没法子，你不能说了不算呢。哎呀，一年的俸禄全搭进去了。和珅呢，坐着轿子往家里走，是越琢磨越别扭。好你个罗锅呀！啊，你可真够嘎咕的，到底啊，让你把我绕进去，一年的俸禄没了，这是小事儿，还得挨皇上三顿的数落，招惹的龙颜不悦，不成。我得找个主意，找不回来。哎，想起来了，再过半个月就是万岁节了。万岁节是皇上过生日，今年的这个万岁节非比往年。说怎么呢？今年呢是乾隆啊六十大寿，所以说啊特别的隆重，要在这个圆明园的方湖圣境啊举行这个庆寿大典。趁着这机会呢，我得来一手啊新鲜。只要皇上一高兴，不但不怪罪我，还准得啊得一个赏赐。哎，
这可就连本带利，哎，我全捞回来了。哎呀，弄手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急，哎呀，急的这和珅呐，嘿，直拍太阳穴。这个，说那位说了，干嘛拍这儿？就拍这太阳穴，因为人呢，这个地方就是太阳穴，这儿有块啊灵觉骨，什么事情啊，一给难住了，哎，围了难了，一拍这儿呢，就能想出主意来。您看这个戏台上都是这样。哎呀，这边入户是好你。这，哎，他拍太阳穴，哦，有了，哎，想出主意来了，是不是都拍这儿？如果拍别处，您看着就别扭。哎呀，这边入户是好你，拍哪儿啊？拍嘴。为啥呀？
好嘛，傻小子。
和珅呢，想不出主意，正跟着着急呢，就听见前面这开道锣。咣咣咣，一个劲儿的响啊！他这心里就更烦了。玩和弦，传我话，住锣，别敲了，静街的也甭喊了，吵得我脑仁疼啊！扎开到锣呀，不响了，静街的也不喊了，这下倒麻烦了。说怎么呢？有人呢把这个路啊给挡上了，干嘛的？是个算卦的，在这甬路边上拉了个场子。围着一圈子人，他站在这个当间，正好卖这个生意口。哎呀，田也不凿了，人也不少了，鸡也不叫了，狗也不咬了。哪位爷说你这是做嘛的？其实啊，没人说，也没人问，是他自己问。我呀是个算卦的，晃桥啊，吊钱儿。哎，这玩意儿灵验。他呢，这手里头拖着个鸟笼子。把这个笼子门啊打开了，地上摆着36张啊纸签，就见啊这笼子里啊这黄巧突飞到了这个地上，叼起一张签来，然后突又飞进这个笼子里了。我说诸位啊，你来看见了，我这个黄巧啊可不是一般的黄巧，我这是个神鸟啊，它会叼签儿，我来算卦就能算出来。说这位老兄啊应该在家，那位老兄啊应该在外，这位老兄啊应当做买卖，哎呦，这位老兄啊你引堂发难呢，应当啊遭一场官司，可是呢有这个贵人相助，已经给你啊布置过去了，大概期啊、也就是今儿啊，嗯，你还不知道了呗？别说那位不知道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这个围着看热闹人呢竟光顾听他呀白活了，等着和珅这轿子都到跟前了，这才发现，哎呦，可了的，九门提督来了，快跑啊！人群呢哗啦一下可就散了，把这个算卦的闪在这个当间了。竟接着抡起鞭子刚要抽啊，和珅呢隔着这轿子不有那轿帘吗？这个轿帘打开着，一看他这鸟啊，脑子突然的一动，哎。主意来了，他在这轿里啊发了话了。